是第37讲，我们的题目是璀璨的生命智慧。我们还是继续谈禅宗。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引各位开始进入到真空妙有这个契机里头来。我们在上一堂呢，谈二入四行，从理入到行日来入来看，这个理入这一部分呢，如果在理入这个法门里头，你没有在这里真正的参透到你的理的部分真开了，那么你的学禅呢，一定还有很多的障碍。学禅一定不是哪一个禅以后一个蒲团坐在那个地方这样就是可以学禅学得好的。理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并不是，它的意思是在于你要把佛法的道理都弄懂了，这样叫理入，这错的。这个理入呢，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这个智慧是从这个自信的智慧开了，从这个地方入的，所以称为理入。不是我把佛经拿来练得很熟，我懂得注解它里头的意思，这样叫做理入。所以好多人呢，望文生义啊，以为说理入呢就是听听道理嘛，不错，你听完道理以后可以使我们内心里头真正的开展开来了，豁然开朗了。可是你知道豁然开朗这几句也只不过是文字而已啊，你没有体验到豁然开朗是什么啊。也许你会这么讲说啊，昨天晚报已经登出来了，我这个统一发票一对我中了，我豁然开朗。我告诉你，那不叫做理入，也不叫做豁然开朗，不是。也许你好像得到了一点钱，那只是你当时被娱乐了，被什么，被统一发票娱乐了，你被娱了，而不是你真的开朗了。是你受了一个刺激，这个刺激呢，是我们自己被境所牵了，被一个境界牵着鼻子走了，它不叫做理入，那不是。真正的那一份开朗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在拜佛的时候，拜到一心不乱，拜到自己与十方诸佛就在恰到好处当中，我不是觉得十方诸佛都在我的身边，也不是十方诸佛在护持的我，也不是内心里头没有十方诸佛，就是练到真正的一心不乱，在那清净处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见自本性的时候，是用这个心来成佛的，是用这个心的条件，用这个心的本质来应现一切佛法的。如果我们想着说啊，我现在多拿一点钱来印经啊，当然是这是福德，种很多福啊，将来有至少有福报啊，好事情。但成佛跟这个福报要还是有相当的这个距离。福报当然是很大的，但是你印经无所求，这个有福德又有功德。所以你大概看到我们有时候在印经的时候，有人上面什么只给钱，连名字都不要，说你非写不行，那你就写一个无名氏好了。哎，没有，那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想法。可是有人就这么想，我希望我求得真正的功德，所以我名字不要了，你就帮我写无名氏好了，然后到处跟人家讲，我就是那一次捐10万那个无名氏。那么这个障碍就大了， 都成就不了的，就是那颗心脑打死结，那个理入的部分在修禅的里头是一个关键点上。你回到家里，拿一个把这个棉被折过来，但千万不要用弹簧床，就硬绑床才可以。棉被叠过来差不多这么厚嘛，你坐着坐坐看，你就在你自己的床上坐着，什么都不想，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心念心系念的佛，听着自己的呼吸，表示了自己的生命，听着自己的呼吸啊，表示了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在呼吸间呢、啊。那用这个生命呢来练的那个佛，然后呢练完了以后问这个练佛的人是谁，你就含着这个练佛者是谁，不能用分析，是用含着这个练佛者练佛出来的声音的这个那个，就很容易突破到那理入的那个程度里头去的。我们呢在禅堂里头打坐，你没有看到每一个人一到禅堂里头一坐下来，那千奇百怪通通有，刚开始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坐得亭亭玉立啊，一会儿呢什么样子的通通有了，没有别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根性业力通通不同，有经验的老师一看都清清楚楚啊，他马上就跟你讲了。那么我们障碍还多啊，理入这部分呢是坐在那个地方，没有其他的造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牵动它，就是这个什么东西都牵动不了它，它一动的时候它可以转化一切，它要成佛的时候它以十方诸佛都可以送来迎往，那个是理入的部分。所以理入并不是你把经典读得很多叫理入，禅门里头并没有强调让你读很多经典，是要看实证的功夫，这个实证的功夫就是读经典，就等于读经典，比读经典还彻底。阅读经典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这个法门、啊、自己亲证啊。现在能亲证了，那还读那些经典做什么呢？所以佛陀说啊，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他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拿了那个东西，我讲的记录下来那些话就背起来，那没有用的。所以那是理入的，我们行入的部分呢，那么达摩所传下来的就是道愿行、随缘行、称法行、无所求行，这个四行我们上个星期一一的都讲过了。现在我们要往下走，因为我们如果从禅的一个历史来看，从楞伽经印心到金刚经印心这个理路，你就可以掌握到你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哪一个地方有没有出入，你有一个校正的地方。如果说我们只讲一个理路跟行路，然后行路里头讲四行，讲完了就照这么修，那别的可以不可以？当然道这个修很好，但别的可以不可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古德们，他们呢是怎么样努力的，他们是怎么样用功的，他们又是怎么样参透的，在这个点上我们容易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印证，那么你的心容易打开来，你就不会觉得好像只有一条狭隘的路。那我们来看看从达摩到慧可，在史籍里头所记载的，说是慧可呢为了要求法，断背求法，把这个胳膊呢给切断。为什么要切断呢？因为他去跟师父要求法的时候，师父跟他讲啊，禅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呢、啊、不是浅根钝根的人所能接受的，没有很大的毅力，不是将相之才，没有办法的。其实意思就是说必须要你的根性大力才行， 也许这么一讲，大概说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下过真正的宏愿？其实不只是学禅啊，学到净土到华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发这个宏愿的，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才行，要坚固，因为那个信跟愿呢，事实上就是什么？事实上就是一个法地，是一个人的法地，是一个人的道场、半道场。有了这个坚固的法地跟道场，他才有办法修下去，或者没有办法修下去的，他才有办法真正以后发挥去承担，他有办法，或者他没有办法。所以他这么一问他呢，慧可呢，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拿着他的胳膊来了，说他呢是决心要学佛的，然后是站在雪地里头，下雪因此啊，他站在雪地里头来向达摩求法的。当然达摩收了这个弟子，那慧可呢当然也是很上教的，所以呢慧可呢可法师呢才得了他的心传印证。什么叫心传？什么叫印证呢？一个人悟到了没有，一定有一位师父他恳切地跟他印证，不只是修正，而且还印证过。你知道禅宗里头常常都这么讲，修正即不污，污染呢即不得。修正这件事情呢是有的，污染这件事情我已经没有了。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真正得清净心了，得清净心了以后要有老师来印证，一个有经验的真正他自己开悟过的老师一印证，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有种种的念头出现，比如说打坐的打着打一片光明，我请问这片光明从哪里来？你认为这片光明就是法界吗？师父会跟你讲，那不是法界，那是你心识之所现，只是你的心识已经很不错了，你的心识已经很不错了，修到了一片光明了，但毕竟是你的心识，不是真正的法界，没有见到法界。一起在修，修到有一天又去问师父了，说我现在坐在那里，我觉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事实上我感觉到我已经跟十方法界那种感受是什么。他讲了，师父又跟他讲，又是境界。一直到有一天他讲出来了，师父跟他讲，你要在这上面好好用功，这个地方是你入口处，大抵不差了。这个弟子才真正懂得哪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邪路，哪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陷阱，他才从里头走过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神秘的，你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清楚的。我们人的意识是够复杂的，我们从小长大到现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啊，容得下多少的意识啊？当你坐在那个地方，开始要把它解放开来的时候，不再去压抑它，要把它变成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松开它的时候，这些东西它就此起彼落就出来了，是不是？出来了以后，它就慢慢解脱啊。可是解脱的东西，你会看到你解脱的东西啊，会看到自己自信所现的境呢、啊，以为这东西就是这个境，就是以为自己悟到了，这就是很容易出错的地方。师父呢会给他印证的。慧可呢有一次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开悟了，这次开悟是很深度的开悟了。他有一天跑来问达摩说，师父，我的心不安，请师父你替我安。师父说，你把心拿出来，我来替你安。他说，我觅心了不可得，我去找这个心找不到。师父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你照这个句子念一遍，我照达摩的句子打你一次，是不是安好了呢？没有用，会背了也没有用，心还是没有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问问题的这一位弟子在当时的整个的一个状况，以及他 学习的历程，经过一段学习的历程下来，到了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它障碍处，师父一点就破了。我们不是，我们障碍不在那里，还差得远呢。所以问来问去，问去呢就问不懂。以后的弟子呢，为什么拿像这样子的古德的这种故事悟道的经验当作公案来参？原因就是说，你常常去参，也可以参到他的那个节骨眼上的时候，然后一推，就在那个地方自己悟道了。那么我心不安，请师父来替我安。师父说，你把心拿来，果然要去找这个心。你想这个心找得到吗？找不到。我们回过来问问你自己，你心是不是不安？现在很安，因为在佛堂里头，佛堂里头你看有护法龙天在这里，当然安，对不对？跟郑老师在这里一起分享佛法，我只是讲，你只是听，但我们一样平等，都在分享佛法，当然都安。但是你平常日常生活里头安不安？常常有不安的时候，发怒的时候就是不安，不愉快的时候就是不安，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是不安，心里面起起伏伏的，这就是不安。现在老师问你，把心拿来，我不安的心拿来，能拿得到吗？我们有任何的不安，都是心所变现的，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有人告诉我，他说，郑老师，如果一个人碰到一个非常难处理的损失，很大，这个损失可能还是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心里当然不安，那个主观的体会者就是很不安的，你叫他怎么可能能够放下呢？但是你看看嘛，他今天很不安，但隔一年以后却又觉得很安，为什么？同样的，那两个人没有再结合，一样是离开的。他们有人就讲说，时间可以治疗啊，不是，时间可以治疗的原因不是时间，是你的心事变了，是这个时候心事慢慢变了，变得怎么样？变得这件事情慢慢的可以适应了，是心在变，心没有办法看出那件事情，心没有办法接纳那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心就不安。所以打坐的时候你注意好了，如果你坐在那个地方想着我快要睡觉了，我勉强使自己不要睡觉，那他就会不断的打顿下去，而且会觉得很疲倦。你坐在那个地方打坐很疲倦，在禅堂上，如果你想着打坐了，觉得有一点昏昏沉沉，想着，那么你就任他昏昏沉沉，你只要保持一个醒觉，你不要害羞，也不要怎么样，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就让他，我就现在昏昏沉沉的，我就不太理他，他要摇就让他摇一摇好了，你就让他昏昏沉沉的吧，但你保持一份清醒就行，看着他昏昏沉沉的，过一会儿时间，那个昏昏沉沉就自然过去。如果你非一定要把自己打得直直的，怕他压着他，不要让他要会睡下去，那么我告诉你，你不但觉得疲倦，而且那个困顿呢，还会再来，而且可能今天呢是早上这个坐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下午在打坐的时候还是老样子发生，因为你跟他是对立的，挥之不去。你回过头来，你把心展开来，什么东西呢？一有空间了以后，它就很自然的，就不会那样子的感觉，处处有障碍，它就好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一老师呢，在指导弟子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呢，看到他偶尔在稍微在昏昏沉沉，这师父不轻易打下禅板的。你知道吗？他是看他到差不多是不行，他已经睡着了，不行，这个时候他才过去。如果不是的话呢，他到了某一个时间，这位 师父呢会在这个时候呢会追他一下，告诉他某某人，你投低了，只是一句话，师父只这样一句话，通通过去了。本来在一个刚好在一个昏沉的状态之下，他刚好有一段时间容受他，然后师父一点就过去了，他就是轻轻一推就过去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看着一切都是从心所造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内心里头存的是佛，我们就是佛；内心里头存的都是贪嗔痴，我们就是六道众生；内心里头存的是菩萨心，那么你就是菩萨；你内心里头存的是小人，那么就是一个鼠辈之徒。他就是在一念之间在转变的。但是他问说，你心可不可以找得到呢？他说心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心是你的幻所形成的，你种种的事的流动所形成的，那么这些妄幻的东西在影响着你，才感觉到不安呢。其实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去执着它所造成的，如果你开始松开它，它就跑掉了。所以在慧可跟达摩之间，他们的这一段话呢，就变成了以后《楞伽经》里头几位祖师爷对他的弟子都是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启发法。慧可传给僧璨的时候呢，他请师父替我忏罪，他得风湿病了，关节痛了，得风湿病了。他说请我大概有罪啊，请师父替我忏罪。慧可跟他讲，你把罪拿来，我来替你忏。他说我密罪了不可得，我找不到什么罪啊。他说对，我已经替你忏好了。连自己以为有什么业力，有什么业障，我问你，你有什么业障？你说我现在也不知道。好，我已经忏好了。各位啊，当下此刻已经我也替你忏好了呢。如果你内心里头老想着，哎呀，我无量劫里一定积了很多不好的业，我今天才会是这个样子。你内心里头老想着这些东西，那么好，你的业就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很重。忏，你要知道，忏呢，一种是无相忏，禅门所做的是讲，所谈的是讲无相忏。无相忏呢，就是它不是拘泥于色相的一种忏悔法门。我们讲慈悲水忏，或者是梁皇宝忏，拜梁皇忏也好，拜慈悲忏水忏也好，如果你拜的仍然还是在色相里头拜，人家拜你也跟着拜，这个忏悔很少。真正的忏悔是在拜那个慈悲水忏的时候，你把那个忏文从头到尾，这个法会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诵这部经典，你把这部经典用一种真诚心来诵它，在诵的时候呢，让自己的业障同时流，把它解脱出去，这就是拜忏最重要的无相忏的最有效，而且是忏的最深度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某某人哪里在拜忏，那你就顺便帮我带一个，帮我们也要拜一下好了。你连去都没有去，给钱算什么？你连忏一下都没有，怎么会产生一种忏悔的这种清净心效果呢？怎么可能自己转动了自己的整个业识呢？转动不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密罪了不可得的时候忏尽。我们来看看僧璨呢，他呢最重要的就是他留下来的信心名。在信心名里头我们摘了四句，这四句呢可以说是僧璨禅师呢在楞伽禅这个阶段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来看看，第一件事情是谈分别心的问题。他说：“自道无难，唯显简择；但莫正爱， 洞然明白，这是其中的一段。他的重点讲的是讲分别心的，你看自大无染呢，真正的禅呢，入禅之道无染，并没有什么困难，危险简则，只是呢，你最忌讳的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挑剔。所以我过去是不是给各位讲过呢？切忌挑剔，不要挑剔。你碰到了人要挑剔，碰到了东西要挑剔，碰到了什么事情都要挑剔，好像自己是一个圣人一样，到处都可以挑剔人家。我们现代人有一种习惯，都说这个好像我们呢没有完美的东西，所以我们都要挑剔人家。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完美的东西，但是只要你不挑剔的时候呢，它就变得很完美。家里的孩子你不要特别去挑剔，才有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就很完美，这个孩子也很完美，是不是这样？家里呢有我们 家里的家人，父母亲多讲几句话，做子女的人挑剔他，不完美了。他多讲几句话，讲错了不要理他就好了。讲错了偶尔跟他讲几句，说你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们那个时候很有道理的，现在呢时代已经不太相同，年轻的有年轻的那种想法，不要完全都一样嘛。你那个很有道理，你肯定他很有道理，现在也是有道理，他们就没有这种冲突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挑剔，用现在来挑剔过去，就是以今人来非难古人，以古人又要来见今，来糟蹋现代人。这东西呢就是简择。什么东西会简择？挑食的人呢、吃饭呢很喜欢挑食的人都吃不到苦啊，因为那行贵经家都吃不到苦，那说扣家底啊，那个小猪崽子养不大一样的道理。所以会挑食的小孩子他营养就不好，人也是，精神生活也是一样，挑东挑西的，他的精神生活就不会雄浑，他一定是很狭隘，也是扣白迪啊，也是养不大的。所以一定要宽宏的，宽宏的基本条件就是他危险减责，就是你要最忌讳的就是你在那里减责。你想想看，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秋骨短细肌的啊，这一边比较好，这一边比较不好，尤其是有的父母亲好几个子女啊，这好几个子女他还有偏心，说这个子女啊就比较怎么样，那个子女比较没有成就，或者是不讨他的缘，他的手就比较卡细腻，这个有的。其实这就是拣择，有所拣择的时候，这里面呢就有失衡，就会心里面就不是很平衡的。看上不看下就是拣择，看得不看失就是拣择，看多不看少就是拣择，看美不看丑就是拣择，看善不看恶就是拣择，看明不看暗也是拣择，看好不看坏也是拣择。你看你很喜欢听人家讲你好的话吧，对，听到你讲坏的你不喜欢听，对不对？好了，那个要来抱你，跟你多跟你讲一点的你不喜欢听，那个人多捧你一点的你喜欢听，这东西就陷入了分别心里头去了。分别心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善恶不分，不是，是你喜欢善而忌恨恶，这件事情就使你输掉了佛性。这怎么说呢？我如果觉得有两个学生在我的面前，有一个学生呢他很听话，有一个学生他不听话，他意见很多，这两个人我开始喜欢了那个听话的学生，而不喜欢那个不听话的学生，这件事情就是我喜欢好的我不喜欢坏的。一陷入到这里来的时候呢，那个坏的学生呢他常常就会受到很多的挫折，你讲话呢就会常常能言能语的，会伤到他的自尊，这个小孩子经常被你越来越伤害到越来越坏，而你看他也越来越坏。 那个好的学生呢，你跟得很好，你常常夸奖他，好了，夸奖久了以后，他以为真的很好，他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过错，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应该改进的地方，所以有了好好恶的时候，好跟坏呢，通通弄不清楚了。有好恶之心的时候，好坏分不清楚；有上下之心的时候，上下搞不清楚；有的大小之分的时候，大小也分不清楚了。原因是因为他执着在那里呀。我们觉得美的我喜欢，丑的我不要，好了，我们就会喜欢美的，而忽略那个丑的。心呢，就输掉了这个平衡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你知道，我们讲慈悲是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分别心上。有了分别心，就不可能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能够放下这个分别心，那么他就能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有的人呢、啊，一看他说他有钱，所以我们应该多罚他一点。如果我们立法院立法是这样立法的话，公平吗？那当然不公平，就失掉了这份理性，一样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在信心里头所谈的呢，是一个不起分别心的问题。说自道无难，唯贤见者，淡漠正爱，洞然明白。第二件事情呢，他告诉我们，莫造作，莫堕空。莫造作，莫堕空呢，我们引他这一段话，他说莫足有缘，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四句，莫足有缘，你千万不要追逐那个有缘。缘呢、啊、有自然的缘，但是另外的缘呢，是有造作的缘。那个有字呢，就是我去造作的意思。一个缘来了，我去造作，我去执着在那上头，就叫做足有缘。他告诉你莫足有缘。有人讲了，但是缘呢，比如说那莫足有缘的话，那我跟我的子女是一个缘，那我跟我的子女，我不要去足这个缘，那怎么行呢？追逐的逐啊，怎么可能呢？追逐这个有缘呢，你可以去接这个缘，可以展现这个缘，但是却不能够追逐这个缘。你看这个子女跟我们是有缘，他当我们的子女，这是一个缘，但是你追逐了，追逐怎么样？我希望我的子女将来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自己给他开始给他追逐了，给他加添很多东西了，那是你而不是他的。你的想法认为他最好是学医，但是他不见得认为应该学医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追逐有缘，莫逐有缘，并不是要你呢不随缘。随缘就是这个缘成了，我照这个缘来生活，我随这个缘啊。莫逐有缘呢，就是我们开始造作了，那造作就不自然了。勿助空忍，但是也不是要你在空忍里头。什么叫空忍呢？空忍就是无际空啊，什么都不要。我们学禅的人很忌讳，就是常常想，哎呀，万缘放下了，我万缘都放下了以后，那么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读书也可以不要读啦，我家里也可以不要啦，我要成佛去啦。你能家人成得了佛吗？为什么？你通通把它摆下来以后是断灭，不叫做成佛，不能发慧啊，不能产生智慧啊。生命没有真正产生那个生命的光明面出来啊，佛光不能普照啊。我们呢，在修那个清净心的时候，并不是讲没有清净心，是清净心，但是它是空。这个空是指清净心，仍然还是清净心，它不是没有，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它正因为是清净心的，所以它是有活活泼泼的智慧的。 我们在修这个空门的时候是修清净心，修到心里面没有障碍，念佛念到没有其他的杂念，这个心是一个佛心，这个佛心可以行菩萨行，这个佛心可以做一切的智慧的展现，那个才是真正的慧门。展现完了以后产生了很多的福报，所以叫福慧双修啊。学佛的人不是说你学佛了以后什么都不要，连福报不要，福报不要可以，最后福报你也带不走，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福报是要拿来运用的，要大家分享的。所以莫助有缘，勿助空人，要有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要有一种平常心，很持平的，不起波浪的，这样子的一种平，很和平的，很谦冲的，这样子的一种襟怀，泯然自尽，这样子把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完全的泯除，达到了一种真正无碍的境界。这个呢是告诉我们不造作，也不堕入那个无际空里头去，所以叫做莫助有缘，勿助空人，一种平怀泯然自尽。第三呢，他提出来的是要出入即离两边，叫离两边。第一个是分别心，第二个是莫造作啊，那么莫断灭，莫着空。第三件事情呢是离两边。什么叫离两边？如果说我们学佛说什么东西都是空的，我走在空这一边，那我们就叫边见。我们认为学佛呢是要好好的学的，有一个东西可以学的，有一个佛可以成的，有一个外在的道可以发现的，这个时候变成有，你执着在这两边通通有问题。如果说有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外在的佛可以成的时候，那就是有。如果说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什么都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无际空，就犯了第二点的错误。第三点的时候呢，你要回过头来是含摄两边，是出入即离两边。这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跟学生讲说，你呢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这是进邪解里头的一段话。好了，业精于勤，所以我们跟孩子讲你一定要用功打拼，这是我们的本分，一直打拼才可以，这就是精进吧。好了，你只有一样精进，你执着在精进的时候，这个学生很精进很拼，你知道这个学生很拼，拼完了以后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打拼他大概一个名字青顺顺，是不是啊？读的身体都坏掉了，是不是？等到他考起某一个你认为很好的学校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已经得什么什么肝炎了，是不是？然后他又拼命的拼，再拼四年，大学毕业以后正好送进殡仪馆，是不是？那就是说我们发觉只有一味的拼，一味的精进是不行的，那就是一边。可是我们又回来跟学生讲了，跟我们的孩子讲，你要懂得休闲，休闲是多么重要，人生就是为休闲而来的，你应该好好休闲。好了，他整天都在休闲，你看他还行吗？也不行。那么我问你，你是用一只脚来请脚给这样走，还是用两只脚呢？当然要用两只脚，也就是说空有同时在走的，只有在真空妙有的时候，这两个变成活的，它既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但既是这样又同时是这样，既是精进的，又同时呢又是能修闲的，而不是说人生是修闲或者是精进。所以佛陀开给我们六波罗蜜的时候，是六波罗蜜合起来为一波罗蜜。你看，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五个东西 合起来是一个，而不是合起来，而不是分别是六个。你说我现在只修布施，你修修看它了，你只有布施行吗？没有智慧能布施吗？你布施你可以喊着，哎，过来过来，我这个给你，可以吗？不行啊。你布施没有禅定可以吗？不需要布施的你通通布施给他了，可以吗？所以你知道那六波罗蜜呢，合起来是全部在一起的，一而六，六而一。我们知道不可以离在边界里，不可以执着在边界里头，要离两边。离两边的时候呢，它就是在这个活生生的一个般若性里头去展开我们的生活。所以第三呢，是谈离边界的问题，要出入即离两边的问题。他怎么讲呢？止动归止，止根迷动，唯至两边凝之一种。要注意到止东西停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老停在那个地方，它是停，对不对？但是动回过来，它还归到止。一个原来止的东西，停止的东西，静的东西，经过你一推动，它就动了。动了以后，最后呢，它又回到停止的地方来。可是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历程，所以他说止动归止，止根迷动。止呢，现在又止了，止呢又稍微更动的时候，它又再次开始又动。所以这个动跟静之间的问题呢，并不是只有恒动的或者是恒静的问题，它必须是有动有静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智慧跟功用。这个车子并不是只有开的，一定要有刹车的，有刹车完了以后你要启动了，你当然要还能动才行，否则那部车子就有问题。你看到红灯出现的时候是不是要刹车呢？当然刹车，那是止啊。哎，那止跟迷动，现在呢红灯呢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又开始刹车了，这是不是就动了？所以你不能够开车子说你开着一路开就行了，不行，是不是？那这个车子呢一定会出危险。他说那太危险了，那不要开好了，不要开就没有车子。所以他就是被人辩见，我们最怕的是滞留在两边，围住两边凝之一种。你要知道要把这两个东西合起来变成一，那个一是慧性，叫到真正的智慧里头来。你学任何一个东西都一样，你学了这个东西以为用这个东西来看全部，那就用管来窥天，用一个东西来看东西，不是的。在佛法里头讲的是讲一个摩尼珠，这个摩尼珠呢在这个地方显现的是周遭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融摄到这个摩尼珠里头，这个摩尼珠里头含藏的一切，而它展现的也是一切，而外头的一切跟摩尼珠里头的一切是通通都在里头的。你哪一个会显影的珠来看看，是不是你从哪一边看哪一边都有东西进去呢？这就是我们的自信，他用这个当比喻。所以整个的一个法界呢，可以被这个摩尼珠全部摄受在我心中，让我活在法界里头，所以法界可以回到我的心里头。可是等到我的心有了这个法界以后，以法界相应，我可以到十方诸佛去，就好像法界可以一个资讯输入到我的自信来，我的自信呢可以展开跟十方法界呢互相的辉映。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活的，是一个慧性，是一个摩尼珠的问题。第四呢就谈到静跟能的问题，静是环境境界那个静，能是能量的能，是静能的关系，静能互动的关系。他怎么讲呢？他说静由能静，能由静能。能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都存藏着一个能量，我们能看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能，这个能没有了以后你就不能看。这个耳朵呢也有一个能，你这个能呢没有了以后耳朵就听不到了，那是能量。耳朵那是因为我们的神经出问题了，那一段能不发生功能了。我这个 眼睛里头其中有一个神经出问题了，也是这个能也损坏了，我没有办法看。整个的心思的思想，整个的一个波动本身就是一个能量，不只是神经的问题，整个心的思想就是一个能量。这个能量本身呢，它跟静之间的关系是静由能静，我们的境界是由我们的能所变现的。我所看到的周遭一切是因为我有这个能，然后才把他那个影像射受过来的。我内心里头所想的恨或者是爱、欢喜或者悟道的法喜，是因为我这个能所变现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让这个能变成是一个嗔恨心，而不让这个能变成了一种法喜呢？为什么要让这个能变成了三毒苦，到地狱，到畜生，到恶鬼去当三毒苦？为什么不让你的这个心变现成为真正的菩萨型的法喜呢？问题就在这里了。静呢，由能而静，我们内心里头的境界是透过能摄受了一切的旁边的种种的这些境，这些境呢就是境界环境呢，周遭的种种的实存的这些东西，而产生了我们的境界。事实上是心能所变现的，境由能静，能由静能。我这个能量之所以会推动产生了我的起心动念的问题，是因为那个境引导了我才产生的，能由静能。这个是一个事实啊，你看到了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就跟着它走了，这件事情就能由静能了嘛。如果你看到它你不起心动念，能不由静能嘛，这个能回过头来变成一个很平静的能，它不再是起心动念嘛，能由静能嘛。